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已经完成了彼得前书，现在开始彼得后书。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是今天的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了眼，只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这段时间看了一本书，是美国一个最知名的研究东南亚跟印尼的一个学者 Benedict Anderson， 他所写的是关于一个东南亚的研究。在他的序言当中，他曾经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早年年轻的时候，他可以有机会去听苏加诺，不就在苏哈托之前印尼的这个总统。这个苏加诺是很有意思，他非常亲华也非常亲共，所以据说他早年是唯一一个替毛泽东看过首相的人。这个苏加诺有一次在一个大学的演讲当中，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希特勒是一个民族的英雄，希特勒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希特勒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伟大的人。当时这个 Anderson他是在替一个欧洲的一个资深的外交官做翻译，当他把这些翻译传递给那个外交官的时候，那个外交官居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像苏加诺这种人，他经历过二战，他经历过日本人的残害，他经历过二次大战的血腥的屠杀，居然听到他说希特勒是一个那么伟大的人。他一直不明白，直到他很多年之后，他开始回想到他小时候的时候，他的阿姨曾经给他一个望远镜去看月球。当他看月球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近距离的一个月球。但是当他翻过转来，重新用另外一面的望远镜看月球的时候，他看到的月球是一个非常小的东西。所以当他思考为什么同样一个望远镜，他看出来的月球，他所认识到的这个月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呢？他就发现，原来认识，原来认知，原来知识这个东西，跟你切身的体会，跟你身临其境是非常有关系的。苏加诺他没有经历过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但是他有经历过二战日本人在东南亚的劣迹，所以当他谈到希特勒的时候，他的认知是非常遥远的。但是如果你跟他谈日本在东南亚的血腥，他会很有体会。当我看到这一则故事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 在彼得后书所讲到的这个内容，你在一开始就看到关于认识，你在一开始就看到关于对上帝的认知。在彼得后书当中，使徒彼得差不多用了16次认识，16次的认知，16次的指导。那么我们今天就会谈到，当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基本品格当中是如何经过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断的认知而被改变的。在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一开始的两节在这里说，彼得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并什么并使徒的。仆人、使徒这两个词同时在彼得这个 title， 他的这个人的 title 上面出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上帝的仆人，原文用的是Toulos， Toulos 这个词是奴隶的意思。他说我这个人啊是上帝的奴隶，同时他说我是使徒 Apostolos， 是什么？是上帝差派我到这个世界上来传递伟大信息的这么一个被差派的人，我是一个使徒。但是在这里最重要的信息，他实在是讲到基督徒人生当中的三个很重要的阶段：开始、成长跟最后。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在这里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接引我们认识用自己荣耀跟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我们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了。我在这里说，在这个彼得后书当中，认识这个词很重要。不管是它作为名词 gnosos， 还是作为动词，还是它在用的时候，它从来强调的是一种生命的经历。在希腊文当中，认识有两个最基本的动词，一个是 gnosis， 一个 odia， 这两个词是完全不同的。有一个人说，哎，你认识张艺谋吗？我说我认识，那个是 odia。是什么？我跟他没有 交往过，我跟他生命当中没有经验过，但我们中间有一个某某导演，他就刚刚替张艺谋做过副导，他对张艺谋的认识就是什么 ？Gnosis， 就是很有经历的那种，很有交往的，而且跟他生命当中有过来往的。在每一次圣经当中，彼得提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时候，他用的是 Gnosis 或 Epignosis，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我跟他的生命有交往，我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份，我对耶稣基督是有认识的。这个世界上对某个男人最认识的是谁呢？一定是他的太太。对某一个女性，无论她是怎么样的人，对她最认识的可能是她的丈夫。因为什么？他们每天生活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交往的。所以圣经在这里他说到的一个认识是一种经历，是一种经验。所以如果你说基督教是一个宗教，我说没有错，但是这个宗教最重要的基础是在于你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上帝的认知，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对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有这样的一种连接。这个词很有意思， Gnosis 这个词的衍生出来 Gnoskos， 这个词就是诺斯底主义。什么叫诺斯底主义啊？诺斯底主义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的背景。当时希腊的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很大，当时很多的教会已经建立，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圣经，但是在那个时候，在彼得写他前书的时候，赫书的时候，整个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一个宗教之所以可以成为伟大的宗教，一个信仰只可以流传2000年，非但没有败亡，而且越来越发展，它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它有经典。基督教今天为什么不是法轮功？就是因为它有圣经，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圣经作为我们信仰关于敬虔跟生命的总原则。整个这里彼得前书三章一章三到四节最重要的信息 就是神的神能将一切有关于生命跟前进的事都已经什么启示给我们了，都已经给了我们了，而且让我们在与神的认知当中，在神的生命当中有份。你知道当时那个诺斯底主义非常可怕，因为那个他们强调的是你得救，你成为一个信徒，你不需要认识耶稣基督，你只要需要有一种神秘的知识就好了。而且这个主义一直影响到今天。有没有看过达芬奇密码？当达芬奇密码在全世界铺开的时候，很多牧师找不到方向了，因为我们没有研究过嘛。其实达芬奇密码里面最最最最强调的那些东西都是从最早期的诺斯底主义衍生出来的。他们强调的是人是什么？有罪性的，这是没有错，但是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但是上帝的圣洁跟人的罪性是完全什么极端对立的，所以肉体是可怕的，所以你要什么残害你的肉体以至于你可以接近神。而且他们强调的是什么？你认识耶稣基督不需要透过信心，你透过的是神秘的知识，所以有很多神秘主义的东西出现。我这两天看了一本书，就是认识你的敌人。认识你的敌人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阴谋论啊，这个世界上今天阴谋论很多，就是说哎，这个全世界的财产控制在几个家族手中，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知识的被操弄是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而这些东西你知道最早期的根源都跟希腊的诺斯底主义有关， Gnosticism 这个既当头的，对不对？ Gnosticism 的前面如果加个 A 就是 Agnosticism， 这就是什么不可知论的意思。当时你知道因为希腊文化对教会的影响很大，所以很多基督徒进到教会的时候他反倒 lost， 他发现找不到方向。就像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一样，今天有很多新纪元的思想，今天很多时候有人说你可以变成神，说你这个人可以变成神啊，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 Gnosticism 诺斯底主义而来的。今天很多时候说哎，你的生命当中有与圣灵有与神有份，不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圣灵，是因为神性给你，你就成为神了。你懂我意思吗？在当时的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各种的思想影响教会，但是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强调，一个基督徒生命基本的生命品格成长的第一个重点就在于你要认识神。而认识神，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重生得救的经验。重生实际上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第一步。我昨天收到一个微信，一位姊妹就跟我说，哎呀怎么办，她说我们教会有很多一辈子都来教会聚会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信耶稣。他说这种人他说在海外很多，他发现原来在我们教会现在的我们在 BRCF 也不少，这些人还参加我们的小组。我说感谢神啊，我们不是说一次相信永远相信吗？这些朋友就叫一次慕道永远慕道，很好嘛。那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说今天回答他。其实我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朋友，而且我跟这些朋友还来往得非常开心。你知道不要老是跟基督徒在一起，不要老是在教会，只在教会，这样我们是不太正常的。但是我不要叫你老是在世界里面啊。我曾经认识一个佛教的居士，一个佛教的居士，我跟他认识差不多将近15年了，直到今天他还是做居士，我还做牧师。但是我们常常会见面。那么感谢神，他的太太是基督徒啊。他的儿子，我告诉你，他的儿子跟 Jonathan 差不多大。我告诉你，真是将来说不定这个儿子会做牧师啊。我就特别对这个小孩子有感动，我看到这个小孩子我就觉得哎。但是这个人呢，他一次慕道直到今天还在慕道啊。你要知道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一个人相信耶稣不是在于你传的怎么样啊，不是在于你把人拖多少来到教会啊，不是你讲的天花乱坠都没有用。我昨天我跟严牧师我在谈这个问题，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啊，我20年前啊，我讲布道会我就一直蛮有果效，直到今天啊， 我每一次呼召，我说差不多50%的人会举手啊，所以我到后来我就觉得，我只要好好预备，我只要花功夫，我解经解得好，我见证用得好，我拼命的讲，就一定有人会信主。直到我在 BICF 连续开这样的开布道会，我每年开两个布道会，对不对？最少两到三个，每年已经从5年半下来开了十几场布道会了。我开到我现在，我很怕讲布道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曾经讲过，我觉得我已经没什么东西好讲的了，因为布道会就是讲福音嘛，福音就是那么简单嘛，十字架道理嘛，这些东西你讲来讲去有什么好多讲的嘛？但是你看神不神，就是有人信主，而且不断的一个一个上来，最少50-60个人信主每次，对不对？多的时候100-200人。为什么？那是圣灵的工作，你要记得。今天人可以成为基督徒，一定不是你我的工作，一定是圣灵的大能，就是说这里说的神的神能，将一切金钱跟生命的事已经给了你们了。你们那些应认识的人，你们那种接受的人，圣灵就在你们生命当中做了一个重生得救的工作。这就是先知以西结所说的，上帝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啊，一个重生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是什么？你们有一个新的心在里面，上帝要除去你们原来那个旧的老我的那个心，给你们一个完全的属于他的心。这就是重生，这就是什么？新约耶稣说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他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一样的道理啊。今天有多少的慕道友一次慕道永远慕道，感谢上帝。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如果愿意来到教会，他们愿意听着好道理，都感谢神。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人能够认识耶稣，能够成为基督徒，不是你我的工作，是圣灵自己的工作。 Amen。 感谢上帝。所以神的大能在这里的彰显，在这两节圣经中的彰显，是透过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上帝的能力，因为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于生命的事赐给了，而且关于金钱的事赐给了，而赐给这些的就没有再多了，所以全部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今天很多花花绿绿的事情，今天很多奇奇怪怪的宗教，奇奇怪怪的信仰，又来了一本什么经，又来一本什么神奇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这个圣经所启示的，没有人认识上帝，没有人认识真神。第二个就是上帝的应许，他的应许是什么？在圣经这里说是宝贵的，而且是什么？这个是恩赐的，极大的宝贵的赐给你们的。赐给我们什么呢？就是接下来所说的，脱离，使我们脱离世上，从世上的情欲而来的败坏，而且是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知道这个中国的社会从来没有这么败坏过，今天我们的世界没有这么败坏过。而且你说这个盼望在哪里？你说这个盼望在哪里？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可能有盼望啊！你对人太多期望的时候，你一定失望。你会发现最背叛你的人就是你最最亲密的人，你会发现你最最不能够忍受的事情可能就会在你生命中发生。这个世界的盼望在哪里？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因为这个世上所产生的是从情欲来的败坏，但是他说你们不怕，彼得说你们不怕，我们已经什么，在生命中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在这里就说到上帝直接参与我们的生命，他怎么参与？不是诺斯底主义所说的把神性给了你们，而是圣灵在你的生命中使你得重生，使你得到拯救，使你的生命开始改变。所以基督徒生命改变的第一个阶段就是 regeneration， 就是 born again， 重生，重新生命诞生了，一个属于基督的生命诞生了，一个属神的生命诞生了。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在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什么改变？这就出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成圣的道路。第一个阶段是重生的经历，第二个阶段就是成圣的道路。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啊，这段圣经我希望大家可以 有机会可以背得出啊，就是从彼得后书一章的第五节开始，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忍耐，有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爱弟兄爱众人的心。在这里你看到这个希腊文很有意思啊，用了一个加上，他说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加上什么，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词啊，这个词 epikorigo， 它这个词原来的一个背景是在古代希腊的雅典，每年有一个很大的剧目，全世界最重要的影星歌星，比戛纳还要戛纳，比好莱坞还要好莱坞的地方，全部聚集在那里，然后有一个大型全世界最大的合唱班，而这个合唱班因为这些都是民间组织，政府不出钱的，所以呢 就有一个富人，一个富人他出钱资助这个事情，这个富人的富人在希腊文就是 horigo， 但是呢一个人资助不够，所以就又来了第二个人出更多的钱，第三个人出更多，不断的加不断的加，这个叫 horigo， epihorigo 就是加上，不断的把各种东西加在上面，这就是彼得在这里引用了在希腊文化当中熟知的，在信心上面你要加上什么德行，在德行下面你要加上什么知识，知识就是 gnosko epignosko， 在知识上面你还要加上什么节制忍耐前进。在这里很有意思啊，当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神学家曾经被我们批判，被福音派批判很厉害的一个神学家鲁道夫·布德曼曾经对 gnosko 这个词做一个很精辟的解释，就认识，他说什么叫认识，很有意思，他说当我们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时候，所表现出来对耶稣基督坚定的认识，这叫 gnosko， powerful 的不得了，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当你悔改的时候表现出一种对耶稣基督坚定的认识，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从生命里面来的，而这是要加到你的什么德行上面来的。为什么信心要加上德行啊？今天很多人你看他高言大志，你会看到在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人，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的行为在哪里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那个太太，她的先生是居士的，我不知道最后谁会成为谁的门徒啊，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今天高言大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根本没有德行，那么有怎么可能有德行呢？你需要有知识了。什么知识啊？不是你头脑的知识，不是你的神学知识啊。我感谢上帝，这些年我们教会不断出神学生的，我礼拜三刚刚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富乐神学院，给我们中间一个姊妹，香港的一个姊妹，她邀我，他说我要去富乐读书，三个了，一个已经在富乐读了，第二个是被录取九月份读，第三个现在报名的。当我在写这些推荐信寄出，我当然支持了，我当然推荐了，但我很多时候有忧虑，我担心的是说当我们有太多的神学知识在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对基督耶稣的认识是不是也同步在增长，是不是在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真的有对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那种坚定的认识呢？然后呢，除了认识之外，接下来是什么？节制啊！节制这个词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在古希腊认为一个伟大的人，他需要有四个品格：第一，他必须是个勇敢的人；第二，他必须是个有智慧的人；第三，他必须是个有正义的人；第四，他必不可少的是要有节制。所以彼得在这里用的节制，不是说哎呀你少吃一点呐、啊。今天大家有没有觉得到了北京之后都肚子都变大了？我最讨厌这件事情，你知道吧？我说我每年一定要回去我的老家，我要跳到我的湖里面去好好瘦身一下。这就是没有节制嘛。但圣经里面讲的节制，还不是单单你食物上没有节制，是你整个生命里面有没有节制啊？你知道这个节制用的最多的人是谁啊？阿里斯托特，亚里斯多德。当亚里斯多德读到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关于节制的定义的时候，他产生一个新的想法，他认为 苏格拉底认为人一定会理智上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反对，亚里士多德说不是的，人虽然理智上认为这是对的事情，人不会去做。谁知道，谁都知道不可以贪污，为什么中南海里面这帮人都在贪污？现在要打腐，你们都不敢，连笑都不敢笑，对不对？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忍不住啊。因为你不敢笑，因为是你如果在那个位置上，你也做同样的事啊。这就是人性的败坏嘛，这就是人性的软弱嘛，所以要反腐嘛，对不对？这就是要节制啊。节制就是什么？你知道这个不对的，你想去做，但是你怎么样能够控制你自己？所以彼得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真正的知识要引导你有什么自我控制的能力。接下来他就讲到忍耐，忍耐跟节制是不一样的。忍耐的意思，节制是什么？是针对享受的欲望的那种抵御。要吃很多，你知道这个世界再这样被我们吃下去，这个世界会掏空的。很多时候我看到你们吃包肥餐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痒啊。什么叫包肥餐？ buffet 嘛，对不对？ buffet 嘛， buffet 嘛，包肥嘛，肯定包肥的，对不对？这个世界已经不允许我们这样吃下去的了，但是人里面有一个欲望，我要吃更多东西。这个世界，我就想请问你们，你们在北京已经有多少套房子了？你们都不敢出声。有些人没有房子，有些人有了十套还不觉得满足，为什么？贪婪呢？贪婪呢？因为你觉得还是不够啊，你内心实际上是表明了你没有安全感啊。为什么你信了耶稣基督，你都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我在北京一套房子没有，我很有安全感呢？我银行里没有多少存款，我很有自信心嘛。我也没有什么长得像很明星，但是很多人还是很喜欢我嘛，对不对？你有没有节制？神要给你一个节制，因为这些都是上帝所喜悦。忍耐讲的是什么？忍耐是对忧愁的接纳，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为什么说到节制是对享受的抵御？但是他马上要讲到忍耐，因为忍耐是你对于忧愁的一种抵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苦难，也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挑战，有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让我们觉得忧愁的地方，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求上帝赐下忍耐。因为忍耐到底，圣经说终必得救。接下来他用的是个前进，就是进前的意思。这个词原来在希腊文当中是对于什么宗教的那种真正的信奉，对于真正的相信，对于上帝真正的追求。这就是彼得所说的。接下来他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是爱弟兄，然后爱众人。但是中文圣经你看到爱众人下面有点点点，众人下面点点点，就表示原文没有众人这个词，其实只有两个词 Philadelphia 跟什么 Agapeo。 Philadelphia 是爱弟兄，因为 Phil 是爱，爱字爱哲学，就是这个爱是指有爱的意思。但是 Agapeo 是牺牲的爱，他实际上意思是说，你除了有爱之外，你更重要的是有什么？牺牲的爱。这些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果子了。这些就是彼得所说的，你们在成圣的道路上要不断追求寻求。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些东西的话，彼得说的很有意思啊，他是说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圣经里面说到很多的果子，说到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粗俗的果子，又说到什么？有福音的果子，有什么悔改的果子。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平安的果子，有没有光明的果子，有没有仁义的果子，有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多少个？九个。说大声一点。错，谁说一个？对，为什么？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牧师教我们圣灵的九个果子，所以我们就听圣灵有九个果子，什么，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等等，对不对？九个果子。但是你看希腊文的原文，我去查一查，果子是一个单数。所以这一个九个都是圣灵的果子的什么表现或者味道。其实圣灵的果子在你生命中有没有？其实彼得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你有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而这就是上帝所说的，在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当中，我这两天我非常有体会。那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很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在一个晚上遇到了车祸，被撞而身亡。那这个事情我们也祷告了很久，最后也进入到官司当中，最后这个礼拜被判了，然后我也看到得到他的消息。那他也来找我，他说牧师你在吗？他在微信上问我，他说昨天我爸爸的案子判下来了，最后判的结果是那个肇事者比原前交通队所建议的赔付还要少，但是我们一家人考虑之后觉得这都是神的安排，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很多人说要我们上诉，本来我昨天还想跟您沟通这个事情，后来我自己想想也就算了。他说很有意思，他说不能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感谢上帝。他很有意思的是，我告诉你，这个姊妹他信主这些多年，我看着他生命改变成长。他说虽然这个肇事的小孩子赔了那么少的钱，但是这对他也是一种警戒，算是一种祝福吧。而且他说我这个钱希望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教会，看可以帮助到什么人。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我们是在说啊。但这个姊妹跟她的家人，跟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也在我们当中，今天他们痛失亲人，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肇事者已经是一个无意的杀人的凶手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在基督里因着爱心的缘故，他们有没有忍耐，有没有良善，有没有喜乐，有没有仁爱，有没有信实，都有。这个就是生命的果子，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那天跟我的皮特牧师谈得很有意思，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位这么大名著名的布道家是原来是你的会友，哎，感谢神了。但是我们后来就发现了，我们还必须承认一点事情，就是说恩赐的多少还是最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品格。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比较容易看重的是人的恩赐，但是我们比较忽略了，可能我们之间都是了，我们更忽略的是生命的品格的建造。这个品格是瞒不了人的，这个品格是骗不了人的，这个品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都会显露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如果你自称自己是个基督徒，你自称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在基督里的新人，但是你老是到处在惹是生非，你老是在群里面动不动就跟人发生争执，你老是把人家惹恼了，人家甚至要告你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到底是什么问题了？你有没有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基督生命的品格？如果你没有这些品格，你要考虑啊，你要考虑啊，你有没有真的重生得救啊？你有没有真的被耶稣基督摸到啊？你有没有真的从心底里面去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呢？这不是在你喊多少哈利路亚感谢神阿们就解决问题了，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表象啊。而这个表象里面，如果你的生命跟你这个表象是不符合的，你迟早被神挪去啊，你迟早会以很羞辱的方式被神从教会里面踢出去啊。不是人会踢出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动得了你，就像没有一个人能够动了我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品格没有得到改变，我告诉你，神迟早要对付的。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建设教会的时候，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发展的时候，你再看彼得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一开始就讲基督徒的生命，一开始就讲基督徒的品格的建造，就是因为我们缺少这些东西嘛，就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把恩赐看成是我们的应该有的东西，而大大把它放光的同时，却没有注重品格的一个造就，品格的一个训练。最后阶段，当他讲完成圣之后，彼得在10节到11节，他这里就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拣选坚定不渝。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说 glorification， 得荣啊，得到荣耀的这个阶段。而这个得荣的阶段，你知道很重要的一点，他说是得以进入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永远的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永生嘛，永生嘛。而永生我们在今生是得不到，但是在永远当中，在永远当中能够得到。在神学上，我们把这个 glorification， 这个中文把它翻成得荣了。我原来还不知道怎么样翻译，后来我看了张灵志牧师翻译的这个系统神学，这本书这么厚，它里面就提到 glorification 变成就是得荣，就是得到荣耀，得到基督永远国度的荣耀，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实在是这个本质上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当你得到拯救 regeneration， 进入成圣道路 sanctification， 最终你能够进入什么glorification， 荣耀。而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盼望，这也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所说的：我深信在你们心中动了这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日子，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而且保罗也说啊，我身体虽然朽坏，我一天天老去啊，但是我的内心却心死一天心死一天啊。在早期教会，在4世纪的时候，当那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在描述人的4个阶段，他说每一个基督徒啊，其实你的人生你是经历了4个阶段，或者甚至可以说人类就开始就会经历这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 posse picari， 意思就是说你会犯罪，你也会什么不犯罪。这就是亚当夏娃在最终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选择可能犯罪也有可能不犯罪的，但是人最终选择的是什么？犯罪。但当你犯罪之后，你就变成什么？能 posse 能 picari， 就不可能什么不犯罪了。人一旦犯罪之后，你必定会不断的犯罪，而且持续不断的会犯罪。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要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要来拯救我们的原因。当我们得到拯救之后，人又回到了什么 posse non picari， 就是我能够不犯罪。其实是什么？人还是进到了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的阶段，但是我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靠着神，我靠着他在永远中的得胜，使我可以靠着他的恩典而不去犯罪，就是 posse non picari。最后阶段就是讲到一个 glorification， 就得到荣耀的阶段，就是什么？就是 non posse picari， 就最终得荣的人是不会再犯罪了。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命很短暂，我们常常面对罪恶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很软弱，所以你更加要基督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不敢来教会，因为我又做错事了。我说你更应该来教会，就是因为你容易做错事，你更容易来教，更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很多人说哎呀我实在没有脸来见你牧师，我说我也没脸见你啊我们在本质上是什么一样的。所以你知道基督教我喜欢，我之所以不会成为一个儒家，虽然我自认有点儒生的风格，但是我不会成为儒家的信徒，因为儒家的要求太高了，我达不到，对不起，我真的达不到。但是 在基督里我发现可以，因为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他给了我，让我已经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在性情上已经完全分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得荣的阶段是可能的，如果你愿意走过这一生艰辛的成圣道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如果三四年前就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可能会有人记得有这么一天，一个礼拜天我在讲道，我每讲一句下面就有阿们一句，而且这个声音还很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阿杜还不记不记得这个弟兄很有意思，这个弟兄我不认识他，我讲完他就阿们，很响的阿们。这个弟兄是个台湾弟兄，他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听到我讲到很兴奋，他就有这样的回应。然后我就开始认识他，我就这么可爱的弟兄啊。然后因为认识他，我认识台湾很多很可爱的弟兄姐妹，包括在我们教会很多很可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在四个礼拜前，我得到很不幸的消息，说这个三年前这么强壮的一个中年人突然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当时医生跟他说你还有六个月的生命，现在已经五个半月了，现在还小，哎，太没爱心了，真是，哎呀！但是我接下来的分享的事情是应该大大笑的事情，因为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他太太 post 的一个文章，很有意思。他太太说，他的这个弟兄的名字我就不提了，他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强壮，跟上帝的关系更加亲密，与弟兄姐妹的互动更加热络，我们之间有更多的彼此的珍惜，我们家人的感情更加紧密。何谓神迹？神，这不就是神赐下超乎所想的神迹吗？我们以为肿瘤消失殆尽才算神迹，但是如果六个月生命期的他肿瘤没有缩小的情况下，五个多月过去了，他的祷告声音更加铿锵有力，而且正在计划六个月以后的旅行，这算不算神迹？我不知道神是否会完全医治他的肉体生命，但是他实在是一位大有信心的弟兄，而且在他的生命中一直有着各样的丰盛的生命的果子。无论如何，最后身体必然得荣耀，必在上帝的荣耀的国度当中。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老去，我们都会死去，我们的生命都会结束，但是当你走完这一生的时候，你实在是需要思考的是，你是否经历了耶稣基督所说的重生的生命 Regeneration， 你是否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你经历了不断的跟罪征战，最后靠着基督的恩典可以走过去的这个 sanctification 成圣的道路，最后进到上帝荣耀的国度当中呢？愿上帝祝福你们。